側邊嘅有冇唔一樣啊？
肥肉快露出來啦！
多咗塊肉出嚟啊！
大家都吃得很開心，
大家食得好開心。
我相信我跟你们在一起也很开心，也认识了不少人啊。
跟大家一起好开心，你都识咗唔少人。
好些人的名字我可以叫出来。
有些人的名字叫出来。
当然我没有每一个问，尤其姐妹我不会问她名字了，免得有一些所谓的什么以之下吧啊。没有什么讲错，我讲错话了。感谢主啊，有几个我说那叫出阿明吧啊。Kenny 啊，载我来的啊 ，Vincent 啊，啊，好几个我都可以叫出名字啦，感谢主啦。其他没有叫你的名字，不代表你不重要了啊，是我记不起来。
我当然希望记得每一个名啦，不过不记得不等于是你不重要的。
真的感谢神啊，真的很开心啊，来到了美国，感谢神的保守啊，还很健康，睡觉也睡得好啊。全部都还好， 都非常好，所以神的保守看顾，让我能够好好的来服侍他。
感谢神喺度咧，好适应，感谢主嘅保守，食得好，瞓得好。
也谢谢你们对我很好，你们没有嫌弃我这个人，所以感谢主。
也多谢大家嗬，对广言献出嗰款嘅热情嚟。
谢谢弟兄姐妹很有爱心哈，给我吃这个，给我吃那个哦，真的是谢谢你们。
多谢大家，弟兄姐妹咧。就请佢食一啲，请佢食嗰啲嗬。
待会我们就回家了，是不是啊？
啊，晏啲咧，我哋翻屋企噶啦噃。
你们还要可以回家，我还不能回家。
啊，咁啊，依家咧仲未得嗬。
我家好远啊。
咁啊，佢屋仲远啦，系嘛？
我家在黄土高原啊，不是啦
哈。OK， 讲下笑啦，不过好远嘅。
我小的时候啊，中学的时候也参加歌咏队啦。
中学嘅时间参加歌咏组。
那我们有四班啊。我最喜欢唱的中国一首歌《一条大河》，波浪宽，漂亮的如同两岸哈。若有豺狼来，我就拿起猎枪，有吧？中国人不会唱这首歌吗？
听过了，
有啦啊，这是《黄河颂》吧？真的感谢神，这几天里头，如果大家能够回顾一下我所讲的信息。就看到他的连贯性，还有上帝要表达的，让你知道了。
所以今天如果你留意的话咧，就发现整个信息咧系有连贯性，同埋上帝要表达俾你知道嘅。
我大概做一个简短的summary 啊，
稍微好简短嘅同大家温习一下。
第一堂我就在你们的主日崇拜的里头哦，讲了以马五十之路的心灵之旅，记得吗？
第一堂咧喺崇拜讲嘅以马五斯心灵之旅，
希望这一次的营会就是你一旦以马五斯路，你开开心心的带着主的恩膏能力回去纽约啦，回到你们的自己居住的地方。
所以我今次嘅营会咧，将会帮助大家在心灵里边一次经历带翻自己嘅地方。
不要忘记第三者耶稣。是不是啊？
不要忘记第三者，我们的主耶稣。
不要像那两个门徒腿上的一直在谈论，完全忽视了。希望在你在这个营会里面，你没有一直顾着在跟大家讲话，忘记了听耶稣讲话，跟他说话。
所以不要好像那两个门徒一样，彼此倾偈，忘记了身边的主。希望在这里大家倾偈相交时间，不要忘记我们主耶稣。
希望我们带着轻快的脚步跑回我们的纽约。纽约还是纽约，不过我的心已经不一样
了。希望大家真系带着咁嘅学习嘅心咧，翻到自己嘅地方，而且咧带着不一样翻。
第一堂我就来到营会的时候，告诉大家很重要的，我们要突破破茧而出，我们要突破观念上的突破。
咁第一堂喺度咧，系讲到破茧而出，观念上嘅突破。
所以我们的观念要不断更新，绝对不要被魔鬼来欺骗。而向他妥协了，我们说我们一个都不留，我们没有一个都要，每一个人都要走上帝的国，走他的道路，我和我家都要侍奉耶和华。
第一堂呢，我们讲到呢，不要跟魔鬼妥协，我们完全都要带，就是完全献上给主，要出去，指我和我家呢，都要侍奉耶和华神。
所以我们很容易被这世界的价值观妥协了，我们放弃了很多，我们觉得很难的、不可能的，我们忘记了上帝的应许。
世界俾我哋压力嘅时间咧，我哋好容易妥协噶，但系唔好忘记上帝嘅应许，我哋一定照着佢话语所讲去做。
然后晚上的第二堂嘅时候，我就跟大家说到告别过去，爱火重燃，啊，非常的重要。
咁第二堂咧讲到告别过去，爱火重燃啊。
我们讲到逾越社怎么样从不做一个受害者，他从做一个得胜者。
咁啊，特别从约瑟嘅生平学习，佢唔做一个受害者，而去加害于人。
他感谢神，他的生命当中有玛拿西，又有以法莲，所以只有放下才会昌盛的。在你旁边说放下而昌盛。
啊，在个生命里边嘅有玛拿西同埋以法莲嘅意思话
放下，
你要放低就会昌盛。
放下你的过去，放下你的骄傲，放下你的身段，放下你种种的遗憾，
放低过去，放低你的身段，放低种种不好的东西。
不要跟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不要让跟你的过去过不去。
啊，过去的让它过去，不要跟过去过不去。
啊，是不是啊？非常的重要。感谢神，包括原谅别人，也包括原谅自己。
原谅别人，也都原谅自己。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做错事的遗憾。
因为人都会有做错事的遗憾，
每次这样的信念再来到的时候，你就奉耶稣的名斥责你。
所以当这样的一种意念出来的时间怎么做呢？
你说阿们吗？
奉耶稣名斥责他，
我已经放下了，魔鬼不要来提醒我，我已经放下，神已经原谅我了。
所以我们跟他说抵挡他，我们已经放弃了，已经放下，不要再来骚扰我。
昨天早上我就跟大家讲到活出使命，要有做一个有使命感的人。
昨天早上我们讲到活出这个使命，作有使命感的人。
你有没有发觉到你有不一样吗？因为你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
当我们有使命感的时间，我们做人也都不一样。
有使命感的人不是把大使命倒背如流，而是带着使命感的在街上走，告诉自己我是上帝的仆人，我是他的见证。
有使命感不是只是把大使命一句说话背出来那么简单，是活在这个生活里面呢，跟人家说我是不一样的，因为有主在我身上。
你一定要看你是不一样的，
那你要看自己为不一样，
你才会活得不一样，
那你才活出不一样。
跟你旁边说你不一样，
跟隔壁说
我跟你不一样，
不一样，
对吗？你说没有了一样的，哪有什么不一样，
不要老样子，我不一样，
但是内心里面已经不一样了，是不是？
是，
你是有使命来这里的，
因为我们有使命在
这
里。
虽然你可能在这里安居乐业，不过永远记得上帝为什么万人当中选了你，不选其他的人呢？
虽然在美国生活很舒适，不要忘记神摆我们在这里是有个目的的。
牧师我也不知道，那天牧师来讲到，看到他问要信耶稣举手，没有一个人举手，我看到他这样可怜，我举手 support 他一下咯。
实际的不要说，牧师啊，当你呼召的时间没人举手，那我就举手，不是要信耶稣，是要 support 个讲员。
那个 support 都是神的旨意来的，哈利路亚。
就算你这样举手，这个举手都是神的旨意来的。
你就懵懵懂懂的进入上帝的国，清清楚楚的走神的路，哈利路亚。
所以你懵懂的进神国，但是要清楚走神的路。
更不要忘记你是沙漠的骆驼，不是动物园的。
更加不要忘记呢，你是沙漠中的骆驼，不是属于动物园的。
所以每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面对挑战的时候，你要告诉自己，主啊，我是沙漠的骆驼，有信心抵挡一切，因为这信心不是拿来玩的，信心就是来抵挡各样的挑战与试探。
所以每次当你遇到试炼试探的时间，不要忘记你是为此而做的，要用信心去挑战胜过一切的困难。
圣灵给你能力不是让你独乐乐享受的，是要让你来做他的见证啊。
所以神给我们能力呢，不是为着自己享受那么简单，更加是为他作见证。
所以不要躲在动物园里面，
所以不要躲在动物园里面。
昨天晚上跟大家讲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葡萄园，包括我们的教会，我们需要看守我们的葡萄园。
所以昨晚讲到呢，我们每个人都有个葡萄园的，那我们需要照顾自己的葡萄园。
葡萄园代表教会，葡萄园代表你跟神生命的关系，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做的，你自己要看守。
队员咧代表着教会，亦都代表着你在神面前个生命系你自己需要去负责嘅。
不要跟这个世界谈交易，不要跟魔鬼交易，谈条件兑换或者变卖掉你宝贵的灵魂，这是不值得的。
所以唔好同世界妥协、讨价还价，或者变卖神所俾你嘅。
不要把魔鬼给你的试探当作是上帝给你的祝福，有时候我们混淆了。
对，唔好把撒旦俾你嘅试探当作系上帝俾你嘅祝福啊！
我常说，要富有并没有错，但是要加一句：为什么你要这么有钱？
所以当我哋富有嘅时间，要有目的地富有。
啊，钱并不是我们做人生的目的，它只不过是我们能够做事达到我们目的的一个手段。It's a means, it's not an end.
所以钱并不是我们人生的目的，只不过是要达到一些我们要做的事情，神托付我们的一个手段。
所以不要拼命赚钱赚钱赚钱，然后最后以为自己的安全感来了，结果呢一夜之间你可以一无所有。
就不要想着、我搏命赚钱，以为赚到钱呢我有安全感了，一夜之间你所有的可以变成没有的。
所以你的安全感不是钱，你的安全感是上帝，可以说阿们吗？
所以我的安全感呢不是在于我们的钱财上面，乃是在上帝。
你会发觉到很多时候你有钱也帮不到你，
而是你发觉有钱都帮不到自己。
教会富有真的你需要各种的资源，各种的帮助，我们的联系、你需要更好的律师，更好的什么，我告诉你那就是钱来的，那才是值钱。
所以教会有很多资源，神摆好些人在我们身边，其实那些都是重要的资源来的。
如果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第一个可以打的电话的，请问你会打哪一个电话？你说你想找谁？说 我一个都没有得找，我都一个都不熟，一个都没有跟他们来往。
所以如果你遇到困难的时间，你电话簿里面你打哪个电话先呢？似乎没有一个可以打的，因为没有一个可以帮到你。
那我们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不是吗？
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多交主内的弟兄姐妹朋友团契，相交相交，榴莲榴莲、相交相交
、所以我们要教会弟兄姊妹，我们要跟他们结识相交，互相帮助，
是不是啊？我看到一个很难过的一个 video clip、应该是台湾拍的、
我看过这样一个视像，
一个老人家听说他的孩子们媳妇孙都要回到老家来过吃饭，哇，他很开心，他就下厨去煮了、他是一个老人家男的，
那个老人家呢听到仔女要回乡吃饭了，那他就下厨煮好多嘢，
但是煮到一半差不多要好了，孩子们打电话，爸，老爸，我们回不了了，因为工作忽然间有一些状况。另外一个说，哇，下很大的雨，各方面我们回不来了。他看着满桌的菜，他说，好了好了好了，没关系了，你们去忙吧。
哇，煮好菜都送之后咧，突然之间仔女打电话嚟，一个话，哦，公司有嘢做啊，唔得闲，或者另一个咧有其他嘅应酬等等。啊、爸爸讲唔紧要啦，你哋忙你哋嘅。
然后他就想，整桌的菜怎么吃得完哦？
咁啊，大堆嘅餸咧点食啊？
他就拿起他的电话簿，
咁啊，打开个电话簿。
他想要请朋友来吃饭，他打开，好像没有一个朋友可以请来吃饭。
打开电话簿想揾朋友嚟食饭，似乎咧揾唔到一个。
哇，看到这个真的凄凉猪啊！希望以后我老的时候，我打开的时候，哇，是满满的，很多人要跟我吃饭。
结果一个朋友都请不到，真的很凄凉，
是不是啊？
将来你有很多朋友，
你再有钱有什么用？你只有一个人孤单的生活，所有人都离开你。
所以如果有钱但是下来很孤单的话，有钱都没用。
我告诉你，教会弟兄姐妹，你是有钱人来的，你旁边这么多的资源，教会你是有钱人，你跟旁边讲你是有钱人。
其实我们是富有的人，
是不是啊？我们多么富有啊，
是有这么多的资源，其实我们是富有的人。
你生病的时候啊，各样的方面的时候，很多人到医院看你，你看你是富有的，不是用钱买来的。
比如说你有病的时间，很多人来探你啊，看你啊，咁啊，你知道这些都是所谓的资源。
希望我们这几天里头，神的话语不断地留在你生命当中，能够继续成为滋养你的心灵。
希望这几天所留下的给你的信息呢，成为你生命里面的养分。
来到最后了，
那就对了
我祷告来祷告去，这么多篇的讲章，我还是要讲回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讲章。
都是讲回一个重要的讲章。
好，我曾经在一些教会讲过了，我仍然觉得上帝要讲这一篇的讲章。
那么就有个感动呢，要讲一个讲章，
就是重点出击啦，锁定重点出击，
就是锁定一个重点出击。
那我们曾经看过，如果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人生到底要些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你人生究竟要些什么呢？
人生当中我们可能会追求很多的东西，
人生里面呢，或者我们可以追求很多的东西，
所以我们有华文有句话说五子登科，要有车子房子妻子，
我们说五子嘛，
儿子
登科，
哇，这就是我人生当中的心愿，
或者人生的目标就是这样。
但如果我们人生只追求那几样的话，跟世人无异吧。
我们的人生只是追求这五个字呢，就跟世人没什么分别。
有一样的定律我们是一定不能够否认的，就是这一生你不可能样样都要。
那么有一个定律我们是知道的，人生里面你不可能样样都要的。
有一次我问弟兄姐妹讲到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
有一次讲到财主拉撒路的比喻，
我们知道财主一生当中非常富裕，但是后来他就下了地狱去嘛。
咁财主好有钱冇错，但系最终佢落到地狱去嘛。
那个拉撒路是一个乞丐，然后又浑身身伤，很可怜，是这个富翁掉下来的脆渣而充饥。
咁啊，拉撒路乞衣嚟嘅，成身疮，食咩呢？财主个有钱人抬跌落嚟嗰啲食物，
但是后来他却去了天堂。
后来呢，佢上天堂。
那我就问大家弟兄姐妹，你读段经文的时候，谁想做财主的啊？举手一下。
啊，讲到这个时间，我就问了，边个想做财主的，请你举手。
没有人要做财主，因为做财主不过下地狱。
啊，大家即系唔肯举手，因为财主要落地狱，边个做财主？
那我说谁要做拉撒路的，也没有人举手哦。
边个做拉撒路呢？又冇人举手。
那有一个人说，牧师，我要做一个去可以去天堂又是财主的拉撒路，可以吗？又有钱的拉撒路，可以吗？
咁样讲啦，我想做一个又上天堂又有钱的拉撒路，得唔得呢？
要投入两个角色，我们两个都要，这就是我们人生最麻烦，我们什么都要。
所以人生最矛盾的地方就是我们想什么都要有，
一手要抓世界，一手要抓做主的国主的天堂，
一手呢抓住世界，一手呢抓住天国。
圣经说得好，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
但圣经说一个人呢不能够侍奉两个主，
不是爱这个恶那个，轻这个重那个，是不是？
不是爱这个就恶那个，或者轻这个重那个。
那圣经又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圣经都明说，人若爱世界呢，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
我们一定要抓住重点，
所以我们要找住重点。
那有人计算过，
有人计算过，
你一生当中啊，真的我们做的有意义的事情啊，并不会太多了。
一生里面真正做有利益社会的事，不是
有人做一个统计，如果一个人活到70岁，
有人统计过，一个人如果活到70岁，
那我们活在这世上，要睡觉啦，要吃饭啦，要娱乐啦，各方面都要啦，要上厕所啦，很多啦。
一生里面你要工作，你要吃饭，你要休息，要娱乐，要好多时间。
如果一个人平均睡觉7个钟头、8个钟头，
咁一个人如果平均每日瞓7、8个钟，
70年里面，你猜猜看，睡觉拿了多少年？
咁啊，70年里面瞓觉占咗几多时间呢？
他们计算过，我们睡觉用了23年10个月。
咁啊，差唔多一生里面70岁咧，用咗23年啊。
70岁里面23年是睡觉。
70年里面23年是属于睡觉。
有一些人睡觉比我们更多，每天都在睡。
我知道有些睡更多添。
然后还要吃饭啊？
咁我仲要食饭呢？
吃饭用了多少？如果我们吃饭比较快一点至少要用5年10个月的时间啊。
咁样食几餐噶？每日用食饭嘅时间大约5年几嘅时间。
要上厕所啦，这个呢，冲凉冲洗啊。
日常里面要做嘅嘢。
走路啊。去购物啊，
比较琐碎嗰啲冲凉啊、购物啊，
但系走路购物啊，都要用11年了咯，
都要用11年嘅时间。
你算算看，把这些东西全部加起来，其他的时间真的不多。
就是把一些时间这样七减下五八减呢，真的剩下不是多。
我们还花费在更多的娱乐上，打电动啊，玩游戏啊，我们的时间更少了。
如果你再花些时间在电动游戏上面呢，更少了。
所以我们真的要抓住重点，抓住核心，因为时间不多了。
所以我们真的要找住个重点啊，因为时间不多。
趁着白昼多做主工，
所以趁着白日我们多做主工，
不然的话你一定会遗憾。主耶稣说，你上来了，你为我在世上做了什么？有什么啊？吃饭、睡觉、聊天。
所以他不是当你见到主的时间，主问你在世界上做了什么呢？哇，你说，哦，我只是吃饭去聊天，
那聊天讲人家的闲话，
聊天闲话，
买衣服、换衣服、脱衣服，丢衣服又买衣服又买鞋，就这样过
了，日子又买又卖，吃喝玩乐过去了。
我告诉我自己，我的一生不要这么过了。
当然我们一生不应该这样过，
因为世人都这么过，
因为世人都是这样过，
所以我们要抓住重点，
所以我们要找住重点。
那很多生命当中有很多重要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拿捏得好。
所以生命里面很多重要的东西，我们不定要拿掌握得准。
那我们今天要看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一章43-51节。
今天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43-51节，
约翰福音第一章43-51节说到耶稣召呼召第一批的门徒。
这段圣经记载耶稣呼召第一班的门徒。
让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吧。
我们一起读啦。
可以吗？可以吗？要用比丘和比丘的这一个姿态 posture 来看。会挡住 camera 吗？好，我们一起来读。不累个，1、2、3、不累个，一个可以吗？可以啊，1、2、3。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单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师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单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单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单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单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好，我们圣经读到这一边啊，
先给读到读。
喝口水一下。这是耶稣第一批呼召第一批的门徒所记载的。
这里呢是耶稣记，就是呼召了第一批的门徒。
我们知道福音书有四本嘛，那约翰福音的记载是比较独特的。
那我们有四卷福音书，约翰的记载呢有它独特的一面的。
我们神学院称马太、马可、路加叫福内福音啊。
神学院里边或者研究里边，我哋称马太、马可、路加做父类嘅福音。
但是约翰就跟有别于马太、马可、路加开场牌的时候，他并不是说啊，耶稣基督的家谱如此记录，随身随随身随随随身大卫等等一路追追追追哈。
话约翰嘅写法咧就唔一样嘅，唔似马太，譬如讲嗬。边个生边个，边个生边个讲家谱，唔系。
第一句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中间啊。
所以约翰福音开始讲咩咧？太初有道啊，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所以很多人以为这就是所谓老子的《道德经》里面的字，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所以有人以为，
道，对不对？
道德经里面所讲的道 上道非常道那些这样的说话。
弟兄姐妹不要张冠李戴，把冯京当马良，这两个不一样，因为 约翰福音书的时候，他就是用希腊人的这个思想叫 logos 来写的。
所以我哋唔好混淆咗呢个道同埋世界上所讲嗰啲嘅道。
对老子来说，一个道能够讲出来的道就是很普通的道，一个名字可以讲出来的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所以他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是很深密、很奥秘的，很难说的。
所以一个道真正要讲出来呢，是很深奥的，是不容易明白的。
所以老子也好，他们都强调无为，这个世界就是因为太有为，所以世界混乱了。
所以道子就讲了无为啊，因为这个世界太乱了，所以不做呢反而好。
有时候我们可以从古人的智慧当中学到很多东西的。
所以他们都有他们的智慧的，
他们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们也有很多的很好的道理，
都有他们的道理。
话说回来，所以约翰福音的记载真的有别于其他的福音书。
所以福音它处理手法跟其他不一样，
所以它辅导第一批的门徒的这个出现，不有他写的是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当他呼召第一批门徒的时间，他的处理手段也都不一样。
作者约翰在这一段文字档的排列的里头，你不难看见他一直重复一个很重要的字眼。
所以在一个名字的排列里面呢，你发觉他一直重复一个字
眼。有吗？我已经把它全部红字了，对不对？
他已经把
那是什么
红字，
就是看见，一起来说看见，
是吧？看见这两个字，
大声一点，一起说看见，
看见，
看见，
看见。
你看作者一而再再的，如果你去算一下，至少六到七次他讲看见。
所以作者在这里呢，再而三强调呢这两个字眼，看见。
这个腓力说他但耶，他说你告诉我拿撒勒会出什么好东西？他说你来看，我带你去看。
所以依一个拿但耶佢讲拿撒勒能够出咩好嘢咩？腓力同佢讲啦，咁你嚟睇啦。
耶稣一见到他的时候，他说拿但耶，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
咁耶稣一见到呢个拿但耶咧，同佢讲你在呢个无花果树底下的时间呢，我已经看见你了。
拿但耶很惊讶，他说哇，你真的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所以拿但耶看到主竟然知道，他很惊讶了，哦，你是一个真的以色列的神。
所以耶稣说不要因为我说我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就信了，你要将看见更大的事情。
所以耶稣说了，你不要因为我看见你在无花果树下相信，你还要看到更大的事。
你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好像这个雅各的天梯一样。
所以你要看到天开啊，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好像这个雅各天梯一样。
弟兄姐妹，当你读圣经，每次看到一个字不断的重复的时候，作者是别有用意的，要你注意这一个他所要强调重复又重复的提醒的。
所以当你看到一些字眼在圣经重复出现的时间呢，你了解到作者是要强调这一点，你要特别加以留意的。
有没有发觉到耶稣很喜欢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啊？
又譬如讲耶稣的上讲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每次他都这么说的。
耶稣上这么讲，
你知道在希腊文是什么？阿们阿们阿给你多，阿们阿们阿给你多。他每次讲阿们阿们，他讲阿们要讲两次的。
所以这个说话很原文，其实就阿们阿们啊。
犹太人有时候很重要，他会连续讲三次。
所以犹太人
他是很重要的。
当他强调一样嘢咧，佢会讲三次重复。
所以每一次的重复字，他都有别有心意的，要读者我们好好去注意他要表达的东西。
对，每次当他重复嘅嘢嘅时间咧，佢系要我哋更加去留意佢所讲嘅嘢。
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点，那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往这个重点去出击，英文叫 wider pursuing， 很重要的重点，别歪了，别向左，别向右，就往这一个重点去跑。
整个生命里面或者很多嘢，很多阶段，唔好忘记呢，我哋要往嗰个重点嗰度去出击，找住呢方面嘅嘢。
那第一个重点我要说的，就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要我们很清楚的告诉当时的读者，他就是生命的看点。
第一点就是耶稣跟当事人讲的，他就是生命的看点。
你要看见看见看见看见，我就是那个生命的东西。当你跟从耶稣基督的初阶段的时候，有一些东西是很重要的。
所以当你跟从耶稣的时间，你要明白在生命里面有些东西是需要看见，是重要的。
有很多人跟从耶稣一段的时间了，忘记了起初的时候最重要的这个 教训或者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
所以有些人跟从耶稣基督呢，他们忘记了起初时间那些重要的事。
像当中今天昨天才信主洗礼的举手一下，
昨天浸礼的，
昨天信主洗礼的，
昨天浸礼的
啊，感谢主啊。所以你这一堂课算是门徒训练一课了哈。
那么那些浸礼当是今天门徒
训练
第一课哈。
如果你刚刚信主的时候你把这个重点迷失了，
他们初信主你把重点遗失了的话，
永远要记得耶稣是你生命的看点。
你不要忘记耶稣是你生命的看点。
很多人说我来，你来教会不要看人，看神是对的。
有人说你来教会不要看人，看神，这个是对的。
当然从肉体来说，我看来看去看不到神，都是看到人。
当然肉眼来说你怎么看都望不见神，
不是叫你肉眼看，
不是叫你用肉眼看，
而是你整个信仰的中心是跟神的，不是跟人的，是不是啊？
也说呢，你信仰的中心是跟从神，不是跟人啊。
不要把你的信心放在人的身上，包括牧师，牧师也是人啊。当然我们不是说不代表我们不支持牧师、哦、不信任他，不是这个意思。
这意思话呢，我们把我们的目标放在主的身上，不是说人不重要，不过他不是我们的信心的对象。
有人说、哦、牧师本来我信心很坚强了，这个牧师走了，他离开了，我信心丢了很大。
就有些人说、啊、这个牧师本来是我牧师，他在的时间信心很强的，他离开之后我信心就弱了。
那你已经错了，
那你也错了。
你本来很热心的，看到以为每一个人都是天使的，最后久了原来不是天使，他们也有脚的、哦、好像并没有我想象中这么有爱心的、哦、那你就软弱了，你又错了，他们都是人，我们一家都是人。
那你又想着起初很热心的，想着教会都是天使，但发觉他们不是天使，那些角呢展生出来的，那结果呢你就灰心了。
对，弟兄姐妹，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罪人，我们信了耶稣并没有变成圣人，我们一样会犯罪，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是罪人，是蒙恩的罪人。
有些弟兄姐妹生命阶段成长还很缓慢，没有怎么改变。
对，有些人在信仰路上呢改变得比较慢，
所以你忽然间很热开得很快，你就有点不耐烦，为什么这些老基督徒这样子软弱的，不去传福音的？他说我们以前传过了。
当你初信主你很热心的时间看到那些老基督徒没有传福音的，那他答你了，我们曾经传过，
甚至有一些老会友变成老油条了、
有些老会友变成老的油条。
他说你现在信主很热情很好、
对，你很热心，
感谢主，
感谢主啦，是吧？
不要热心过头啊，五年后你跟我一样这样子的
或者啲老信徒会同你讲添，你唔好咁热心住，你再过几年咧都同我差唔多噶啦。
所以要跟这种老油条在一起，你最后你也变成老油条。
所以当我同嗰啲咁嘅信徒一齐嘅时间，或者都会好似佢哋。
我常说，你靠近这位神，他是烈火，你一定热的，你不可能靠近他这冷若冰霜的。
我们的神
是靠近雪柜了，
是烈火了嘛，所以当圣灵在我们身上，我们会热出来的。
当然不去派单张传福音不代表你就不爱主了、哦、不同的方式了，不要误会。
当然不发单张不等于你不爱主，只不过是你用不同的方式来传福音。
就如我们牧师，没有看到牧师去派单张不代表牧师不爱神，他的工作方式，你有看过教练一直下去打球的吗？对不对？教练要扮演教练的角色啊。
正如譬如讲，牧师或者你未睇到佢有发单张，但系佢有佢角色，即系等于话教练咧，佢唔落场踢波咁啊。
不代表他不会，
唔等于佢唔识踢波，
也不代表他不会做，
唔系佢唔识做。
你的角色不同，你看到一个经理整天去打扫的话，那是一个不好的经理，你知道吗？
咁啊，譬如讲经理咧，佢成日都打扫个地下，咁佢唔系好嘅经理。
他一个人做了十个人的工作，你请他一个就够了。
他一个人做十个人工作，那你请一个已经够了。
一个经理应该推动十个人去做他的工作，这是他的工作。
相反，应该是一个经理呢，他用十个人做
他的工作。赞成的讲一遍一下，圣经说五大知识，先知使徒、牧师传福音的等等，就是要装备圣徒，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所以神赐给教会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教师和 这个牧师就是要建立信徒，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所以有时候我们做牧师也会的，我们懂的，但是我们不下手，因为我们不要霸占别人的恩赐，让人家恩赐可以发挥啊。
所以很多事牧师不是不识做，
是不是啊，
但是给机会大家来参与，有机会用神给你的恩赐。
我去打吉他，我要打吉他要练唱，全部包晒了哇。
正如譬如说牧师他懂弹吉他又领唱，那什么都做晒了。
哇，这个牧师很厉害啊，佩服他，每个人都没有东西做。
只是牧师一手包揽，其他人都在那里观察，是没意思的。
所以你看到吗，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人生当中遇到困难，为什么？因为我们迷失了重点，我们忘记了耶稣才是我们生命的看点。即使很多人放弃了信仰，你仍然说信仰是真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人生里面呢就已经迷失了方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忘记了个重点，我们都是走歪了路了。
你经历到他，他何等的真，
就是我们如果经历到他，就知道主呢他是很真的。
很多科学说没有神啊，去到太空啊，哪里有看到神，什么嫦娥奔月，到了月亮什么嫦娥都没有、都是骗人的。
有科学家说哪里有神呢，我上到这个太空或者到月亮那里不见得有神、神在哪里呢？
科学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科学是研究物质界的，所以我们也弄错了。
所以科学他们是考验，是探讨物质界的东西。
科学跟神学根本可能是没有什么 不互相抵触的。
对，其实科学和神学并没有抵触的地方。
因为科学是研究物质界的东西，
科学是探讨那些物质界的，
而我们的神是非物质的。
我们的神是灵来的，
他是个灵。看到一个人被鬼附的时候吐了口沫，你赶快拿去 lab 里面化验，鬼有没有藏在里面。
对，当你赶鬼，你或者会看到那个人很吐那个泡沫的，你知道鬼出来了，
是不是啊？他不是灵嘛。
他神是灵，但是物质界那些东西是不同的。
科学是实事求是的，他就研究，但是你不可能把神拿出来拿去研究吧。
科学来说研究嘛，是试验嘛，但是我们没法只把神去拿来做试验。
就如果说灵魂，我们的灵魂住在哪里，躲在哪里，你的心灵最深处，你的肚子的最深处，他的灵魂就在你整个身体里面啊，看不到他。
我们里面有灵，是不是？那灵究竟是哪一部分呢？我们是没法子说很准确，灵在那里。
我们用我们的灵来敬拜神，
我们用我们的灵来敬拜神。
那你把那个人整个放进这个 lab 里面看看，他在敬拜神的时候是有哪一个地方是发光的，那个是灵来的，你研究不出来，因为灵是非物质的东西吧。
我们讲灵敬拜，我们没法子说把人摆在实验室里面，我看他身体哪一个部分呢放光，那就做不到这样的事。
所以很多的人跟从主的时候失望灰心，原因就是什么？他已经把这个生命的看点看错了。
所以很多人的跟从主呢，他们灰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把这个生命的看点看错了。
什么叫看点呢？
那什么叫做看点呢？
那这个字典给我们的意思是说，引人注目或者值得观看的内容叫做看点。
看点就是引人去注目，叫人去留意的，叫做看点。
比如说我们打开报纸的时候，我们就说今天早上的报纸有什么看点啊，意思说有什么引人注目很重要的内容嘛，要不然头条新闻啊。
今朝我如果我哋问今朝新闻有咩看点呢？佢咪睇嗰啲头条新闻咯。
所以当我们抓住了重点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不会摇摆了。
所以当我哋找住重点呢，我哋嘅信心就不易摇摆嘅。
所以不要浪费在很多的时间里面看耶稣，耶稣永远是你注目的焦点。
所以我哋要永远定睛在耶稣身上，佢就系我哋注目嘅焦点。
我在初期侍奉主的时候，遇到很多的波折，
所以当我初期侍奉主呢，遇到很多波折。
我25岁出来做牧师了，太年轻了。有些人还问我，你是学生吗？我说我已经结婚了。
25岁时间就系初出嚟做牧师嘅，咁人哋问我，你系咪一个神学生啊？我话我已经结婚了。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25岁就扮自己穿老老老老，给人家看就比较老一点了。
所以十五岁时间呢，就把自己打扮成老成一啲。
五十多岁了，就开始把自己打扮成年轻了，人的这就是人掉盔的地方。
咁啊，五十岁呢，就要把自己打扮年轻一啲哦。
啊，所以很多时候遇到很多的困难。
对，好多时候遇到困难嘅，
也很灰心，
容易灰心。
很多时候你希望别人给你掌声，
有时候期待人给你掌声。
哇，多么好，掌声响起来，多么好啊！
哦，咁啊，个声音响起几好咧。
但是人家没有你给你掌声，人家给你巴掌声呢。
啊，期待人给你掌声，人家给你一巴掌声。
渴望人家给你赞赏，别人没有给你赞赏。
啊，期待人给你赞赏，但系冇啊，
你会失望。
那你会失望。
有时候你帮助一个人，他从没有遇到困难，我们帮他找屋子、找工作，让他信耶稣，帮他跑政府部门。
有一个人，有时一个人呢，佢从唔信到信，然后你帮佢好多好多嘅嘢。
呀，帮助了之后，后来呢，因为一些某某的误会，哇，他就讲牧师一文不值，讲教会一文不值，就离开了。
咁帮助佢之后呢，有个人之间因为啲嘅误会，咁啊佢离开教会啦，又唱衰牧师，唱衰教会。
心很痛啊！
我心好痛嘅。
哇！睡觉的时候翻来覆去，哇！真系岂有此理啦！嗬。
哦，咁啊，瞓觉咧就瞓唔着啊，翻嚟覆去。
哇！心很痛，我们付出了这么多，竟然做到这样的结果。早知道我不爱啦，嗬，爱变成害啊！
咁啊，心啊真系好痛，因为付出咁多呢。带来这样一种结果，早知呢，不如不要爱他了。
哇，开始慢慢刚硬起心来了。
啊，心呢渐渐变
光了。对人冷冷淡淡就好，因为你没有付出，你就不会受伤。
咁啊，变成一个冷淡了。点解？心谂，如果我不会付出，就不会有伤害。
没有期望，就不会失望。
咁冇期望就不会失望。
所以呢，慢慢就侍奉当中开始有了一些的这一种的曲解了。
所以在事工里面侍奉当中就开始产生一种的不健康。
有一天我 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解开了我的心结。
有一天看到一个故事就解开我心结。
现在听故事了。看到这个故事说，有一个小孩子，有一天
有一个小孩子，
他跟他的爸爸在农地里面学插秧。插秧你知道吗？
咁啊，一日咧，呢个细路咧跟佢阿爸去农田里边插秧。
然后他说：爸爸，请你教我怎么样学插秧，我要跟你一样，把秧插得很直。你看到那些插秧的人，把那个秧插得很直的。
所以小孩就同爸爸讲：爸爸，你教我点把呢个秧插得好直嘅。
那我们来比赛吧。
咁啊，我哋比赛啦。
他说：好啊。那爸爸，你教我怎么插秧。
咁爸爸，你教我。
那爸爸就说：儿子，插秧是这样。
咁啊，爸爸教仔插秧系要咁嘅。
首先，你一定要有一个焦点，插第一支作为焦点。
所以你插第一支秧呢，要以佢作焦点。
定下哪一个目标了之后，接下来第二、第三、第四，你就跟着插，你的秧就会很直啦。
所以有咗第一作为焦点呢，跟住插其他嘅，咁咧就会好直啦。
啊，他儿子说：不要啰嗦了吧，插啦，还什么？来比赛。他就插很快了，当当当当当当。
所以个仔讲啦：哎呀，爸唔使讲咁多啦，我哋开始插啦。咁啊，开始
插，他就插完了。
咁佢插完咗咯。
爸爸说：诶，咁么快就插完了？
咁爸爸讲：咁么快啦？你插晒啦，咁快？
你老人家慢嘛，我快嘛，要老人家慢的要死。
咁啊，儿子讲：哎，你老人家动作慢啊嘛。
好，爸爸就看：喂，你插什么秧哦？
咁啊！爸爸睇佢插咗之后，话：诶，你插咩秧？
人家插秧是直直的，那么你歪来歪去的，好像蛇一样。
啊，咁人哋插秧系直嘅，佢插到好似打蛇饼咁。
那你孩子，你有焦点吗？有。
咁阿爸问佢：你个焦点喺边度？
你焦点是什么？那只水牛啦。
啊，咁佢话咯：哦，我焦点系个水牛。
水牛哪里吃草，我就跟到他哪里啦。他走哪里，我就插哪里咯。
咁啊，水牛边度食草呢？我就跟住佢插啦。
那爸爸就说啦。
爸爸讲：
孩子，你不能够找一个会摇摆会动的作为你的焦点，你要找一个不会动的，你就跟着查了。
爸爸讲：你不能够找一个呢会摇动的东西来做焦点的，你要找一个不会动的，不会摇动的，摇动的作你的焦点。
哇，我开始明白了。
我开始明白了，
原来我之所以会摇摇摆摆，因为我 耶稣不是我生命的看点。
所以我就发觉我会摇摇摆摆呢，因为耶稣不是我的看点。
我把我的信心，把我的开心跟快乐建在人的身上。
我把我信心、开心、快乐建在人的身上。
别人很喜欢我听我讲道，我就很开心。别人说：“哇，牧师，你讲道真棒啊！”
当人家跟我回应说好喜欢听我讲道，我很开心。
哇，牧师你帮助我这么多，送一份礼物给你啊。
有人说啊，你讲道讲得好好听，我送个礼物给你啊。
但是
啊，
这些人有时候会摇摆啦，有时候你做得极好，他也没有讲参赞 OK 咯，他是这是他的工作吗？
有时候这些人呢都会说哦，他做得好，但是他不晓得赞赏，他说这个是他本分来。
原来我就像那个孩子一样不断的摇摆，有时起有时落，有时高有时低，一直摇摇摆摆。原来的什么，我的生命焦点是会动的人，
所以我变成了会摇摇摆摆呢，因为我把我焦点放在一个会摇动的目标。
从那天开始我就明白了，耶稣才是我侍奉的对象，他才是我开心的理由，他是我的全部，可以说阿们吗？
所以从那天开始呢，我就明白到了，耶稣基督只是我的焦点，也是我侍奉对象，是我开心的理由，也是我生命的一个目标。
人家我就做我的本分，我的主开心就好了。
如果我只有一生里面一个目标，讨主喜悦就好
了。一切都是为主做的，
一切都为主做的，
不管有人没有人看见，都是做给主的，也是为主而做的。
所以有没有人看得好呢？所做一切都是为主而做的。
人家给我掌声，那只不过是一个 bonus， 感谢神，没有掌声响起，我仍然开心欢乐地来侍奉我的上帝，可以说阿们吗？
所以就算有掌声呢，这个只不过是一些所谓花红一样，那么无论有没有这个花红都好呢，我们都是为主而做的。
从那天开始，
所以从那天开始，
我从一个很忧愁的牧师变成一个很喜乐的牧师了。到今天，
忧愁的牧师呢变成一个喜乐的牧师，到今天
我不在意别人， 不是很在意了、别人到底有没有给我赞赏。当然我是人啊，人家的赞赏绝对是一个鼓励啦，不要太吝啬了哈。
所以从我开始呢，我已经了解到呢，就不好只是靠人的赞赏，当然赞赏是一种鼓励。
所以常常鼓励牧师，给他一个赞赏，我牧师在这个纽约没有第二个像你这样的牧师了，感谢主啊。当然没有第二个蔡万生牧师嘛哈。
在纽约都没有第二个好像
你的
中心，对不对？是不是？
感谢主啊，我们把马来西亚最好的全部 export 到纽约来了，不是吗？你们都是最好的，留下我们这个比较差的留在马来西亚。
神都是用
等待包装包装包装再 export。开玩笑了哈，真的感谢主，赞赏多一点是没错的。
赞赏鼓励人是应该的。
多一点鼓励人。
就是多啲鼓励人，
不是所有你看见的你都要说，不是所有你觉得不爽的你都要讲。
咁唔系话所有你睇到嘅都要讲，或者睇到唔开心嘅亦都出声。
有时候什么叫体贴？体贴当作看不见叫体贴。
体贴啊，有时咩叫体贴呢？即系当系睇唔见。
是不是？你看那个女孩子，哎呀，不小心穿高跟鞋，啪跌倒，好难看哦，你当作不知道。
有时看到女仔着高跟鞋，系咪？哎，跌亲啦！哎，你点讲咩好呢？当睇唔到啊！
有阵跌下啲，很不好意思，对不对？你当作没有看见，
所以跌亲嘅唔好意思噶嘛。
佢哎呀，姐，你跌倒跌到这么难看啊，扑街了咯！
所以你千祈唔好仲讲一啲说话，令佢唔好开心。
兄弟妹，体贴有时候当作看不见叫体贴，你说阿妹嘛？
所以体贴有时候当看不到呢，一种是体贴。
因为姐妹很注重仪容嘛，从那一次开始她好久啊，她永远不敢在你面前出现，牧师来了我跑难看，她一直想起，是不是啊？
所以那些好瘀的情况呢，她会记得的。
说体贴就是说当作没有看，你们吵架吵得很凶哦，还要讲要离婚啊，兄姐妹你干嘛？你是火上加油啊，你当作看不见，你们有吵架吗？以为你们打情骂俏嘛，是不是啊？就这样
子。父亲、父母吵架，我有时候 OK， 你系点帮？有时候或者系当睇唔到。
鼓励，
或者系鼓励。
生命的看点，
一个系生命嘅看点。
兄弟妹，为什么你有时候心情会摇摆？耶稣可能不是你生命的看点。
咁啊，点解生命会摇摆呢？就因为耶稣唔系你生命嘅。
早一点像我一样认定了、认识了这个真理，真理要叫你自由了。
就当我晓得一个重要真理呢， 我们就可以在方面得到
自由。人多人少并不是我们侍奉开心的源头，不是。
人多人少不是侍奉开心的。
谁讲到谁没有讲到也不是我们喜乐信心的这一个重点。
所以谁讲到不是谁讲到也都不是我们信心的一个重点。
那你就对了。
那我们就正确的心态。
不要要求回报，你付出多少就要回报多少。你是生意人吗？
我们不要求这个回报，不要说付出几多要求回报几多，我们不是做生意。
很多人没有喜乐，失去了喜乐，就是因为他一直看人。
很多人失去喜乐是因为他一直看人。
我一直帮助这个人他不会回报的。
就譬如说我帮一个人，但是他不要得回报。
我暗示他很多次了，我说 我这么需要这个，他就不会做人的。
我一直暗示他，但是他不要得回应的。
弟兄姐妹不要这样做，
所以我们不要这么做。
你告诉你的上帝，
我要告诉神，
他会帮助你的，
他会帮助我的。
很快的，我们讲第二点啦。
第二点，
我们十二点半吃饭嘛，第二点就是成为别人的支持点，一起说成为别人的支持点。
第二，成为别人的支持点。
再来一次，成为他人的支持点。
成为他人的支持点。
那生命要有看点，然后要成为别人支持点。你看到这一个腓力吗？他成为了拿单业的支持点。
咁睇腓力嘅话，佢成为咗拿单业嘅支持点。
对腓力来说，耶稣是他生命的看点。
对腓力嚟讲，呢个耶稣呢系佢嘅看点。
对这个拿单业来说，腓力是他的支持点。
对拿单业嚟讲，腓力呢系佢嘅支持点。
因为有腓力，所以他认识了耶稣。
因为有腓力呢，佢认识咗耶稣。
腓力。人生当中找不到一个弥赛亚，他讲拿撒勒会出什么看点？拿撒勒有什么看点哦？拿撒勒会出什么好东西？
啊，咁呢个拿单业佢讲拿撒勒会出咩好嘢咧？
那拿撒勒是一个直肠直肚的人，耶稣说你是一个没有诡诈的人，你是真以色列人。
话拿单业咧系一个直肠直肚嘅人，耶稣话你系一个真以色列人。
是的，我们生命当中除了抓住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看点之外。弟兄姐妹，永远不要忘记，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个团体里面。耶稣说教会的时候，从来没有用单数的，他讲我们、你们教会。
所以我们信主之后呢，主把我们摆在教会里面。圣经讲到教会的时间呢，常常用你们、你们或者我们这个字的。
所以圣经讲教会的时候，从来不是单数的，总是复数的。
用讲到教会，一直是用复数的。
所以教会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教会。
所以教会是一班人在一起，我们就是教会。
所以你说，哎呦，我们的教会很差，其实都在讲你自己很差，因为教会就是你跟我啊。
所以他们说教会很差，就是说自己差，因为我教会就是我们。
牧师不是教会，不是牧师的，是我们一起的。
教会不是牧师的，是我们一起的。
那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的可怜人需要怜悯的，就如我们需要上帝的怜悯一样。
这个世界代呢需要很多人需要怜悯的，好像我们需要耶稣的怜悯。
所以有人常常说，牧师这个人这样子每次好像拿教会的便宜，为什么你还要帮助他？
或者有人说，这个人呢这个样需要教会的帮助，看来为什么教会他不值得帮助，为什么教会一直帮助他呢？
牧师他是别有心机来我们教会的，不要给他利用了。
他来教会有动机的，不要给他利用。
有时候我们牧师不是不知道，
有时候牧师不是不知道，
但是很多时候我不去猜疑别人的动机，
但是我们不猜疑别人动机。
我们不可以每一个人说你来我教会做什么，
我们 不可以问，你来教会为什么
找男朋友找老公啊？
你来教会找老公啊？
你看中谁了？
你看中谁啊？
那个很漂亮姐妹不要乱追啊，我警告你啊。
那个姐妹很漂亮，你不要乱这么追。
你来我教会做什么？
你在这做什么？
来骗钱啊。你每个人去质疑的话，会有跑光了咯。
咁你质疑人嘅话咧，边个会嚟教会咧？
每个人都带着不同的动机来教会，
都有唔同嘅动机嚟教会。
我不猜疑，我选择相信。
我唔猜疑，我选择相信。
因为什么？猜疑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责任就是爱他们。
我哋嘅责任咧就系爱佢哋。
所以我们都是可怜人，
我们
都需要怜悯。
是有怜悯，
有很多人看起来外表很好，但是他们内心里面是很痛苦的。
所以有很多人看你很光鲜，但是心里是痛苦的。
我们很少把我们的需要或者痛苦表现在我们的脸上。
咁啊，我哋好少话把里边嘅需要呢痛苦表现在脸上。
所以他们需要我们的支持。
所以佢哋需要我哋嘅支持。
当我们付出一点爱心，帮助他们来认识上帝。
所以我哋付出爱心，帮助佢哋嚟认识我哋嘅神。
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彼此支持。
咁我哋需要彼此嘅支持。
那我们就会建立一个更美好的教会。
咁就会建立一间更美好嘅教会。
不要忘记，人生路上不要孤单上路，我们一起奔走天路。
对，就是人生的路上呢，我们不要自己一个人，我们要一起呢去奔跑属天的道路。
所以为神做一件事啊，因为上帝就是要我们成为别人的支持点。
对，我们要为神做事，因为我们要成为别人的支持点。
你看拿单耶腓力没有做什么，他说我带你去看。
所以你看这个腓力并没有做什么，他只是带拿单耶去看耶稣。
有时候你不会传福音，
有时你不懂传福音，
那你说我带你去参加我的教会，你来看。
咁你可以讲啊，我带你嚟睇，带你参加教会。
你家教会怎么样呢？你的耶稣怎么样？你来看咯。
你教会系点嘅？耶稣系点嘅？咁你嚟睇一睇咯。
他一来到教会，一听起诗歌，他就哭了。
一嚟到教会，佢听到圣诗，哎，佢又开始哭泣啦。
听到牧师讲道，他就感动了。
啊，听到牧师讲道，神嘅话语感动佢。
他就明白了。
咁佢就明白。
你来看。
你嚟睇。
只要带他来看，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
就算我们带他们看的时间，他经历到他就会改变。
带我信耶稣的那个姐妹，她没有讲什么，她就叫我带我去看教会。
就带我信耶稣那位，她没有说什么，她只是带我回教会。
这一看不得了，
回教会一看不得了了。
她永远没有想到带领我们那几个人成为了今天的牧师，影响很多的。
咁啊，佢永远冇谂到咧，佢带过几个人翻教会嘅，今日成为咗牧师，影响好多人。
你带来的人哦，可能是个小孩子，还流咗鼻涕的。
所以弟兄姊妹，今日你带嚟教会嘅，可能一个小孩子流紧鼻涕嘅，唔好少睇佢。
以后可能他是以后的哥培利牧师布道家咧。
啊，佢可能成为将来一个大布道家。
到哥培利怎么样信主啊？他在一个牧师讲到，神感动他开布道会。
咁啊。哥培利牧师点信主呢？佢系一个牧师讲道，佢参加布道会。
那天布道会没有来什么人，就来了几个小孩子。
咁啊，布道会当时几多人嚟呢？几个细路嚟啫。
然后呢，就信主，其中一个就叫哥培利。
信主，其中一个呢就叫做哥培利啦。
一个就很厉害了。
啊，一个已经好犀利啦。
不要小看一个人哦。
所以唔好小睇一个。
上帝只选一个人叫挪亚。
啊，上帝选一个人，嗰个人叫挪亚，
拯救了他。整个救了当时的那个世界，
救了当时世代。
作为一个人有什么力量，一个人也可以发挥很大的力量。
一个人其实没什么力量，但一个人神用他呢都是发挥很大
的。所以你的小小动作带领他，你看那些小孩子这样，哎呀，给他，你永远不要小看他，他以后可能是一个被上帝大大使用的人。
所以你没小看一个小孩子到主的面前没什么，但是将来神可以很大使用。
所以弟兄姐妹，成为很多人的支持点，很多今天很多人说不出的眼泪，藏在心里面的委屈，他们需要上帝的爱。
所以我们生活变支持点，因为弟兄姊妹里面可能有多的那些痛苦啊，或者困难，需要我们去支持他们。
教会就是这样的地方。
教会就是这样的地方。
教会不是一个选择人，常来你 Hello， 你要来参加我们教会，请报数填表格，一个月收入多少钱，身体健康吗，有任何疾病吗，啊，各方面哦。啊，对不起，不适合这个教会，你去隔壁的教会。我们至少要有这个三个才可以进入我们的教会，不是啊？
教会呢，唔系咁嘅一个所谓审核嘅机构啊嘛，嗬。啊，你报名先，报名之后填好多资料嘅，咁啊审核一轮之后，啊你达我哋标准嚟我哋教会，唔达我哋标准嘅话，隔篱嗰间啦。
但很多做生意的，有时候一些高级职员哦，他牧师，你管几一两百人，你管得这样辛苦的，我管一两千人呐、啊。
咁啊，做生意
没有问题的。
做生意佢哋讲，哎，你哋做牧师管理教会一两百人，好似好辛苦咁样，但系我哋管理大公司一两千人嘅，冇问题。
我说弟兄。你做生意跟做教会不一样。
好啊，弟兄，你做生意跟教会不一样。
你招聘人是最厉害，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你看他，成百个来 interview 你选，然后多少钱，要求贡献多少钱，你看到最好，其他的滚。然后你告诉他，两年你没有达到的目标，把 fire。
做生意是这样嘛，你选人的时间可能好成千人，你揀几个，然后他做事不达到你的理想，你炒他可以的。
我在马来西亚看你们的总统 Trump 以前他做生意，每次哇那些大地人他讲 You are fire， 哇那个人就拿着 bag 很不甘愿的拿着走了，是不是、啊、我就看到真正我认识 Trump 的时候他是做这个东西的。
就我们的总统他都拍过的电视剧，
对不对、
就是很多看到里面有说、哦、你被炒了你走了，
换句话说你的公司可以选全部军英来帮你做工，做不好你就 fire， 请问教会 fire fire 全部走掉
公司可以说你做得不好他炒你，但是教会怎么炒法呢？
教会来什么人才就做什么人才，对不对？
所以教会来什么人我们就训练什么人嘛。
所以我说又说我们很参差不齐啊，
所以教会的人呢很难，即质素呢很难，很参差的，
有很厉害有很不厉害的、
各种的人都有，
讲有些都很深高教育，有博士学位有硕士学位，有一些只有小学都没有毕业，那怎么办？
各种的教育的程度也都有。
所以我们在讲台上基本上都讲一般的，不可以讲太深，讲太深的时候哇牧师讲那些东西好像是外国语言，我都一直都听不懂， 外太空的、
所以讲到呢要符合这个会众他们的程度，
对不对？很难明白那很多专业的用词啊，
对，里面都有很多专业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讲台上很少把神学搬出来、哦、牧师是博士的，搬那些神学希腊文希伯来文，我看牧师你今天讲什么东西 啊三位一体，什么三神格为一论，这些呢都留在神学院去讲好了。
当然神学里面我们研究很多东西的，但这些东西不是都在教会搬出来讲、只是我们讲那些生活化的东西。
所以弟兄姐妹有好多在我们四周围的人，
所以我们四围有很多人，
多一点关心他们，
我们要关心他们，
他们可能也跟我们一样领受了救恩的美好，
他们都好像我们一样认识主的话生命就变成美好。
不要我们整天顾着自己的家庭单元而已，
我们不要只关心自己的家庭，
那是最有效的传福音方式。
我们要关心别人，关心人呢就有一个好的传福音方
式。最后了，感谢主了，要回家了，不要讲这么长了、
最后了，
最后就是要把握生命的转折点，
就把握生命的转折点、
第一个是看点，第二个是支持点，第三个就是转折点。
第一是看点，第二是支持点，第三是转
折点。有很多人说人生要跑就要赢在起跑点上，
有很多人说人生要赢呢要赢在起跑点。
所以你的孩子一出来的时候给他补习，给他上这个课程，给他最好的，不可以输，没有执输。
所以孩子小小个呢就要给他一些，给他一些训练，不要一开始就输了。
等一下安排得满满，孩子跳芭蕾舞，跳芭蕾舞班啊，
所以什么都安排时间满满的，
跳舞班完了钢琴班累死他，
舞蹈班跟着钢琴班什么班都有，
最后哇让他真的受不了、他就这么小要承受这么大的压力。现在的孩子很可怜，童年越来越短了，是不是、
所以现代小孩
没有童年了，
惨是不是、你都没有童年可以过的、
孩子很吵，丢一个 iPad 丢一个 game 给他玩，不要吵，最后他没的。我的孩子有时候我看到我会有的孩子真的，
就是有时家长教仔女都一样、看到他们很吵啊，抌个 iPad 给他，你自己搞定了。
哇，他跟我一起吃饭，孩子就哭了。我说哭什么 ？WiFi WiFi 爸爸 WiFi， 爸出来 WiFi， 我死了。
爸爸妈妈跟仔女吃饭，仔女在那喊啊，又系喊苦喊忽啊，一冇 WiFi， 冇得上网啊，
就哭了。
就哭了，
我就跟我的弟兄说，真祝福你，你这一代有好几危机了。
所以我就跟弟兄说，哎呀，真的，这一代呢，我们要好好为他们祈祷。
真的，要牧养这新的一代好难哦。
这一代呢，是更加有挑战性的。
他们是吃 iPad，吃这些iPhone 长大的。
就是这个 i 世代。
这就是一个我们要怜悯下一代人，真的，所以不要你的孩子一吵就丢 iPad 丢 game 给他玩。
所以千万不要拿 iPad 作为解决小孩他们吵吵的一个渠道，
养成他很爱看书，整天抱着书来看， 这是一个追逐。
啊，亦都要鼓励佢哋多阅读，因为呢个阅读对人生系好有帮助。
哇，整天跑图书馆，可以待在图书馆看书看几个钟，看 encyclopedia， 哇，百科全书啦，你的孩子一定很重。
啊，亦都可以鼓励佢哋多啲图书馆，多阅览各种嘅书，对佢哋嘅人生嘅知识系丰富有帮助。
人生不是赢在起跑点上。但是我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人都没有赢在起跑点上。
人生有人讲要赢在起跑点，但是圣经人物很多呢，在起跑点上是没有赢。
最佳的例子，他的名字叫雅各，一起说雅各。
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雅各。
雅各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呢，他抓住他的哥哥的脚出来的。
雅各是怎么生的呢？圣经说他捉住他的哥哥的脚出来，因为妈的嘛。
所以你看他只输了几秒钟的时间，几秒而已，他变成老二，他非常不开心。
所以这个雅各呢，他的起跑点就是这样的，找着那个脚跟嘛，那就变成慢了几秒，变成第二的了。
他起跑点都输了，伸出来的时候是抓住他哥哥的脚的，他哥哥先出，所以他哥哥是大儿子，你是二儿子，
所以争几秒啫。啊，佢嘅大哥先出世，佢系二哥啦。
财产，他哥哥绝对分两份的。
咁啊，大仔系分两倍
嘅家产
嘅，
所以他一生都要抓抓抓抓。
佢唔服，所以佢一生咧要找住找住呢啲嗰啲嘅。
所以他一直要争取，结果骗了他的哥哥的那个名分，透过一碗红豆汤吧，大家都知道啦。
啊，所以后来咧，佢就透过红豆汤咧。即是呃咗佢哥哥嘅长子，
但是他所骗来的、所抓来的，他从来没有享受过。
啊，但系佢所抢嚟、呃嚟嘅呢，佢冇享受过。
他拿到了长子的名分之后，他就开始他的逃命生涯，对不对？因为他怕哥哥要杀他，他赶快逃了。
对，佢呃咗个长子名分之后咧，佢阿哥知道咧要杀佢，咁佢唯有逃跑。
哦，逃到那里的时候，遇见了他的梦中情人，叫拉杰，对不对？Rachel, where's Rachel? Rachel's over there.
啊，逃到个地方咧，遇到个梦中嘅情人啊，就拉杰啦，佢中意咗拉杰。
Rachel waiting for Jacob.
咁啊，拉杰其实系等紧呢个雅各嚟揾。
有一个，如果有一天有一个叫雅各的弟兄来了 ，Rachel 很开心吧？开玩笑啊！
我哋教会要改名啦，弟兄啊，改雅各啱噶啦。
他有雅各了没有？
你要问他。
啊，要问他 okay,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开你的玩笑而已啊，是不是啊？哦，他遇到了拉杰，他看到一个哇，眼睛很漂亮，叮叮叮叮叮叮叮，哇，我终于来电了，来电了。
所以遇见了拉杰之后呢，这个雅各好中意佢啦。
但是呢，他就遇到一个高手了，他的岳父是一个高手，强中更有强中手，一山还有一山高。
所以他遇到一个高手了，这个高手呢就是他自己的岳父。
当他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偷龙转凤。
啊，在洞房花烛夜呢，偷龙转凤，
把他的大姐姐眼睛没有神了，
啊，
给他，
把他大姐换了给他。
哇，洞房花烛夜，因为以前电灯没有那么发达，按摩摩关灯的时候，女人都一样的吧。
所以因为黑黑夜啊，女人都看不到，是不是一样的？
啊，结果迷成粥，打一个，哎哎，这个不是拉杰，原来昨天过那个洞房花烛夜不是拉杰，是他大姐姐受骗了。
啊，过咗花烛夜之后呢，哎，发觉呢个原来唔系拉杰，系另外一个女仔，
哦，
靓嘅。
他说我们这里没有这个规矩，大女儿没有嫁出去，你儿子不可以嫁的，所以你要先娶大女儿。哇，厉害啊！
所以呢个外父就讲啦，我哋都冇规咁嘅规矩嘅，大女未嫁咧，嫁二女唔得嘅。
你要再娶拉姐可以，再为我工作七年，免费啦。
咁佢就话啦，如果你要娶我第二女拉杰，冇问题，你为我多打七年工，免费嘅。
那雅各是在什么时候生命转折呢？就在他跟天使摔跤的那一夜。
所以雅各在咩时候佢嘅生命改变呢？转接呢，就是跟天使摔跤那个时候。
他一生当中都爱自己的，
因为他一生都是爱自己的。
他知道他的哥哥要来了，
他知道他哥哥要来了。
你知道如果你注意看圣经的话，他把他所有的仆人排在前面，
他回自己家乡的时间把自己仆人摆在前面。
那雅各也是很可怜的，他喜欢的老婆 不喜欢的老婆都做他的老婆，帮他生了很多个孩子，最后十二个孩子，他喜欢的老婆偏偏都不能生，最后才为他生了一个约瑟，便雅悯。
就佢亦都好可怜，有两个妻子，唔中意嘅妻子生好多，中意个冇得生，卒之生咗个约瑟。
他也很可怜的，他的老婆说：你今晚去跟他睡，他就去跟他睡，他要跟谁睡都不是他决定的，是他老婆决定的。
啊，所以佢都好可怜，点解呢？大婆话你要同边个睡咧，咁啊系佢老婆决定嘅。
做男人也是很可怜哦。
啊，男人有时真系好可怜。
他就这样，结果就生了十二个支派出来了。
啊，所以佢生咗十二个支派嘅仔。
如果你注意看圣经哦，他一直排，他说如果的先送礼物，如果哥看他脸色怎么样，亚哥太厉害了，他颜色点样，一个人好恶，哇，冇咩对咯。再看，他就把自己都放在后面。
所以这个雅各他很聪明的嘛，他看哥哥的颜色，如果有什么不对路呢，他知道可以缩沙，所以呢他把他仆人放在前面，
所以他不喜欢的老婆也放在前面了，他杀他老婆先死了，
不喜欢的老婆呢也都放在前面，如果他哥哥发怒的话杀那些他不喜欢的，
最后当然他把自己最爱的老婆叫拉结放在他的前面，
所以最后排在他前面那个呢就是他自己生
的
妻
子
他的儿子，
但是他还是发现还是不安全，
但是他还是觉得不安全，
如果哥哥还要杀我的话怎么办，
如果哥哥还要杀他
他就过一条河、
啊、他就过一条河了、
哦、过了一条河，如果他哥哥还杀他至少他还有时间可以跑，
那么隔一条河的话，如果他哥哥追杀他呢，还有一条河的时间可以逃跑嘛，
那个叫亚伯的渡口，
那个叫亚伯的渡口，
所以他就躲在那里，
他躲在那里，
晚上的时候忽然间看到一个黑影来了，杀手来了，
晚上呢突然之间有黑影出现了，
哇，他就跟他打架，他以为他哥哥派杀手来跟他杀他了，跟他打架摔跤、
啊、因为他以为是他哥哥派杀手来嘛，就跟他摔跤了，
原来是上帝的使者来的、
啊、原来是上帝的使者，
上帝摸了他的腿而已、
啊、然后摸了他大腿，
然后他才知道输给上帝才是赢家，
然后他发现呢，原来输给上帝呢只是一个赢家，
从今以后他的生命转了，
咁佢生命改变了，
他不再叫雅各，他叫以色列了，
咁佢名从雅各改成以色列，
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人生，不是赢在起跑点上，而是赢在转折点上 ，the turning point，
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嘅。人生唔系赢在起跑点，系在一个转折点。
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的人生出身不好，没有咬着金汤匙长大，没关系。哦、你这咬金汤匙咬不到，咬到 一把盐出来没关系，
所以如果你人生如果不是挺好、啊、没咬着金的匙羹出世的呢，不要灰心，
感谢你，如果你是咬着金汤匙长大的，好好珍惜，不要做以世祖、
啊啊、如果你真的这样的背景出世的话，那你不要做呢以世祖咯，
感谢主，然后你不要说我人生从此完了，未必，
所以你千万不要说啊、你出世真的不好的话、啊、一生就玩完了，
就好像我们牧师我们那个时代有多少人可以上大学啊，我学业也不错了，家里太穷了根本没有机会上大学，
所以我们那一代穷嘛，所以就算你好叻读书都好呢，未必有机会读大学，
难道我们的一生就完了吗，
那是不是我们一生就没了呢，
未必，
未必的，
因为我们的上帝就是那个在转折点上扭转人命运的上帝，
我们的上帝就是在一个人生的路程里面转接点当中遇见我们改变我们的神，
弟兄姐妹，来到的生命转折点是什么，今天你要把握神给你的每一个机会，
对，生命的转接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把握你的生命里面有每一个神给你的机会，
有一天你的主管你的老板来跟你说，哎，我们现在有个空位，我想把你放在那里，弟兄姐妹把握这一个转折点，可以说阿们吗，
对，如果有一天你的老细跟你说、哎、我要把你摆在那个位置上面，这个可能你的转折点，
忠心的
在，那你要把握这样的机会，
忠心在你的岗位上、
啊、忠心在你的岗位上，
约瑟在监牢里面仍然很忠心管理得非常的好，
所以约瑟在这个监狱里面他还是尽他的责任，是人家托付给他的，
那一天来到了、
啊、机会来了，
他的生命转折了，
他生命就转折了，
法老做了一个梦，
因为法老做
惧怕，没有一个任何他的这一个白官文武百官能够解释的，
就佢蒙咗之后咧，佢宫里边冇人可以同佢解释。
诶，有一个人说：，诶，我以前在老里头的时候就遇见这个人，我忘记他了，他们能够帮你解梦。
咁啊，有一个人佢话：，哦，我记得在呢个狱里边咧，曾经有一个人佢好咧解梦嘅，带佢嚟解梦。
找他来，
带佢嚟。
从此，我们看到这个约瑟穿囚衣换衣啦，穿上了宰相的衣服，成为宰相。
所以当他一解了法老的梦之后呢，他身份直接就改变了，从囚犯变成宰相。
一个穿囚衣的人，人生有希望吗？
所以做囚犯究竟有没有人生希望呢？
你知道你们上一次的淫秽的讲言啊，他以前就是一个坐牢的黑社会大哥。
所以
我的好朋友，
我们的司徒牧师上次的就是曾经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大哥，
他在新加坡的基浪，他是基浪一个很出名的黑街的老大哥，
他是新加坡一个所谓红灯区那里的大哥。
是不是你看到这样的一个人哦，怎么有可能他是在监牢信主的？
其实他是在监狱里面信主的。
那他在监牢里面带了三十多个人信耶稣，
但在监狱里面他带了三十几个人信耶稣。
他信主之后他就变成牧师了，就在里面就带人家传福音信主。
后来他做了牧师了，到处带人信耶稣。
然后他坐牢的时候他开始学习读书，考他的 A level 和 O level。
然后呢他开始读书了，考他的中学。
今天看他 他自己本身有硕士学位的，
今天他读到一个硕士学位。
然后你看他英文讲得很好，广东话也讲得好，华语都讲得非常棒，
所以他中英文都好，
都在我之上，
感谢主。
但是你看到一个人怎么可能呢？所有的人都在生命当有改变，就是遇到了耶稣成为他生命的转折。
所以一个人看来哪里有人生的希望呢？但是遇见耶稣他人生就有转折。
所以弟兄姐妹，把握每一个来到你生命当中的机会。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把握神摆在我们生命里面每个机会。
我要告诉你，当你信了主耶稣，你的人生从此你的人生的命运改变了。
所以想你知道，当你信耶稣之后呢，你人生的命运直此就改变了。
你永远要知道，那就是你一个生命的转折，从今以后你的生命要为神大放异彩。
所以你要知道，你人生直此就有一个转折点，你要为主发光大放。
好像我一样，一个这样子的庙街出来的人，一个小子一生坎坷了。
好像我咁样啊，即系琴晚听到个故事啦，一生里边其实都系冇咩前途嘅。
像我们这样的人有出路吗？
有冇出路呢？
感谢神，耶稣找到了。
感谢神，因为耶稣咧揾到我，
从此改变我们的命运。
从此改变咗我嘅命运。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能够来到各处地方去做讲言，做讲道，成为淫秽的讲言。
所以从来没想到呢有机会 到处去做营会的。
所以对我来说，来到美国纽约也是我生命的另外一个转折点，不是吗？
对我来说，来到纽约为大家来这里退休营讲员，也都是我的生命另一个转折。
所以我常说，你跟上帝讲话你要小心哦，你讲了他认真听啊。
所以当我们同神讲说话的时间，我们都要小心。
我跟上帝说，上帝啊，我要在有华人的地方来为你证道。
所以有一天我祈祷说，神啊，我要在有华人的地方为你讲道。
所以我看到我这一句话开始逐步逐步的应验了。
所以我看到我一个说话呢逐步应验了。
下一站我会去哪呢？
下一站去哪呢？
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我的上帝所应许的一定会实现。
我知道神所应许的必定会应验的。
所以把握每一个时机，那是你生命在侍奉也好，再攀另外一个高峰。
所以我们要把握每个机会，在你的侍奉里面呢，我们要把握神给我们另外一个机会。
所以弟兄姐妹，每一次的侍奉机会，每一次的工作的提升，你都要把握的。
所以每一次的侍奉机会，我们都要把握好。
不要忘记，约瑟看起来是完全没有前途了，坐牢了，他的梦会破灭吗？他的梦就是因为坐牢，一定要来到埃及，被卖到埃及，最后埃及才成为他生命的转折。
所以约瑟在他一生来讲呢，在 这个监狱里面，落到埃及这个地方，在饥荒里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成为他生命的转折点。
有一些苦是要受的，才会化为甘甜。
有一些苦是要经历过，才会变成甘甜。
你吃过苦吗？你现在在苦中吗？感谢主，甜要来了。
所以你现在是不是在苦当中呢？你要知道苦甜呢将会来的。
哪一个人没有吃过苦才变成甜的呢？一直吃甜，小心糖尿病啊。
如果我们硬是吃甜，太多甜呢会糖尿病，是不是？
对不对？我们的舌头很奇怪，苦甜苦甜，尤其榴莲苦甜苦甜，很好吃的。苦跟酸不能掺在一起的，你的舌头会打架了。
所以苦甜苦甜，是不是好像榴莲一样好好吃的？
小孩子永远不明白，那些大人这么喜欢都吃那个黑黑的咖啡，难喝的要死，他们不明白哦，只是黑中苦苦带甜带甜。
所以即有些人不懂喝咖啡，咁佢哋唔知道嗰啲苦系甘苦啊。
所以人生当中遇到苦难，有时候要化为甘甜啊。没有苦难何来甘甜？没有苦难怎么样转为祝福呢？
就是生命里面有苦难，不要忘记神可以化苦难为我们生命的甘甜。
现在你很辛苦在工作，没有人了解你，默默耕耘，别怕，你的苦尽甘就要来了。
所以在工作里面如果辛苦的话，不要忘记上帝，不要忘记你苦尽甘会来的。
把握每一天神给你的祝福，你太幸福了，你拥有健康，你拥有家人，你拥有弟兄姐妹，你已经很幸福了，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所以神给我们恩典，实在透过家庭啊，各方面健康，我们看到神恩典已经给我们很多了。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你看到你的生命转折点来了吗？
所以你是否看到生命的转折点呢？
也许现在没有，很快你就要看见，
或者你还没遇见，很快你会遇见的。
所以希望在这最后的一场的时候，让你看见这一个生命的重点，不要再浪费时间，用睡觉睡了很多的时间去了。哦，要做了，完了就完了，好好珍惜你接下来的时候不多了，好好珍惜为主摆上，那才是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因为我们时间无多，我们要把握神给我们每个机会，把握一个转折点。
投资在人的身上最有意义，拯救灵魂是最有意义的，可以说阿们吗？
谢奉神，投资在人身上，传福音，这些是最有意义的。
看见一个人从没有信主到成长，成长到一个成为一个门徒，成为上帝所使用的人，哪有什么东西比这个还好呢？
所以看一个人，他有个无用人，然后成为信徒，主的门徒，侍奉神的人，被神大大使用，人生里面没有更加有价值的东西。
弟兄姐妹，我们这些比较大人们，关心一下年轻人，栽培他们一下，鼓励他们一下，让他们扶他们一把，成为他们的支持点。
我们要关心那些年轻人、初信人，扶持他们，使到他们能够成长，被主所用。
教主入学的，好好教这些小孩子们，为他们祷告，让他们以后成为最棒的接棒人，可能下第二代就是他们带领教会了。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好教导那些主日学的儿童，扶持他们，培育他们。将来他们长大之后呢，就是他们接过大人教会了。
我每次听教主入学没有听到的，看到这些小孩子很讨厌呢。
所以千万
不要讨厌他们，
我要教主学就没机会听到了。
以后他们会欣赏你的，
我不要忘记，这些神是顾念你。
以后你当你老的时候，那个小孩子你栽培的，他说我来扶你，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是我的老师啊，对不对？
当你老的时间有朝一日呢，可能你的儿童之学学生呢扶持你啊，尊重你。
你坐在后面，你看到他，你为他开心。
所以当你坐在后边，看到他起来的时间，你好开心。
我们又一代又一代看见更多的教会一直的延续下去。
所以我们看到代代相传下去。
十二点了，是时候了，弟兄姐妹，时候到了。我们站起来，我们来祷告。
好，我们一起起立祈祷。
阿门。有得到帮助的可以说阿们吗？
有得到帮助的阿们。
你说牧师对不起，我半睡半醒听你的道，没关系，上帝知道。如果你说没有专心听，等一下告诉 Vincent 可以上网可以再听了。但是永远不要错过今天早上我要讲的，耶稣是你生命的看点。
所以记得耶稣是我们生命的转折点。
我们唱什么歌 ，Richard？ 唱什么歌？